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是在369页上啊。那么369页的第三行啊，我们的经本啊就是发心注啊，它在解释这个发心注。所以我们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信仰上，那么我们发了一种光明的心啊。这个我们几次都给各位讲啊，任何一种宗教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学佛，佛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佛与我们同在，可是基督圣经里头是讲神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他是这么讲。所以一个宗教一个信仰上，当信心建立了以后，那么因为这个信仰我们跟我们的生活融在一起，所以它产生了发心注。我现在真正发了心，有了这个信仰，也开始我的心住在这个啊，住在这个佛宅里头了。所以有时候你去体验体验哈，这个你如果有机会到这个比较干净的那种啊山坡啊，如果你有机会到比较稍微阳明山比较啊高岗的比较干净的山坡，或者类似到清净干净的海边，或者是到一个蛮清净去的那个地方，很安静的很干净的地方啊，那么或者是你有可能走到比较高的啊，不管是在北部、中部、南部任何一座比较高的山，你到那上头，你在那里你把它坐一会儿，或者你移着一棵树，或者移着一块这个岩石，然后你就在那移一会儿，或者那个地方容许的话，你就把它躺在那个地方赖一赖，你去感觉，你感觉什么？感觉你真的是入于佛怀，就好像在佛的怀抱里头。这个事情我是很久就跟各位讲过这种事情，这种体验的。我讲这些东西很多是我自己亲自体验过的。哎，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个部分是，我有一次我们跟家人一起，我们到了这个宜兰，在南方澳往下的大兰澳那边过去的一个海边，那里的石头都圆圆滚滚的，没有什么屋子，就在海边。我们车子停到一个停下来，然后我们就走到海边。你知道，你想想看，你是躺在这么大的大洋，太平洋的旁边，那个石头是被磨得这么洁净，然后你把它在那边看着羊躺羊一会儿，然后我突然间把它躺下去，然后我发觉我原来躺的是在这个佛的怀抱里头，原来这大地就是这么样子的宽博，原来这个大地就像我们的亲娘一样，然后就像在佛的怀抱里头这么洁净，没有障碍，不说一句话，不听任何一个其他的杂音，但是却有无量无边，说不完听不尽的啊一些真理在那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太美了。所以我上次跟各位讲说，我这个他们带一群人到了西藏的那个啊4000多公尺，在一个河床上，我说就是这里，这就是这里，可以把车子停下来，然后大家去在那个河床上，每个人我跟他们讲完了，然后叫他们躺下来，然后叫他们放松，然后告诉他你去体会，这是一个 这么洁净的土地，这是一个你很难得来的地方，你这个地方也从来没有人为的，然后你看看他拥抱着你，他没有过任何有为的东西，而你现在却完全属于无为的，他拥抱着你，你去感受，你跟他融成一块，他的慈悲，他就是你现在就在佛的本怀里，你住的是在这里，所以都会很感动。是的，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只是没有那种感觉而已。你一定会说，老师，那你讲大自然的，我说，我告诉你，你从你要回家的时候，请你留意这个。你要回家的时候，你看到那马路的这个道路的两边，通通都是啊这些这个很多的招牌，你看到这些啊这个种种的灯光，你仔细去看看，那有多难得！你现在看了，你不觉得怎么样？你把它往前推到三百年前，你叫三百的人活过来去看一下，他会目瞪口呆。然后他说这个东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是哪里？但是你每天却在这里抱怨，你每天在这里觉得紧张，你在这里觉得这里不满，那里不满，因为你的心不是住在佛的怀里，不是住在能够宽博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发心有了，住在这个信仰圆成一心，我们再看啊。那么这个自地住，这是心中发明，如镜琉璃啊。以前妙心屡屡成地，现在我所住的这个，现在我所住的宅之外，我住的大地，而我原来本来有的一个妙心，它展开来变成我每一次我走到哪里，它都是我的大地啊，像镜琉璃一样，而且它是心中发明。为什么心中发明？心中里头产生了种种的明觉啊，这个明察觉悟的一种力量出来。你要做事，你要去经营一个企业，要不要心中能够发那个明呢？要啊。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要不要心中发明呢？要啊。我现在想要讲这部经给大家听的时候，我心中要不要发明呢？要啊。如果我现在很想睡，就是很困，我就讲不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呢？对，所以心中发明，我几次都给各位讲，心中发明这很有趣的事情。有时候过去我有在上班，有时候很累，现在有时候也会，就是一整天忙着下来，晚上就一直到来了，还有些事情还一直忙着你，到最后来了，我们大家唱开经句，我礼佛了。其实我那礼三拜佛礼下去的时候，我实在还真的好想睡，讲趴在那里啊，就不要起来哈，就是真的累了。可是信仰的力量就这么大，你礼了三个佛，再上他这边推一盘，他心中发明，他变得很马上就会清楚。所以我从不为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从不为这个担忧，我这个他自然就会这样，而且很奇特的是，我在这个地方看了经文开始讲了以后，我有时候有些东西在当时在这个地方有所领悟讲出来的，然后是我回去隔了在一两天内，我在读其他的经典的时候才看到的，才看到的。所以信的这样的，你自己有所体验，你才觉得它真是这个，它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信本身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它的定义，它很难，但是它里面所能给予我们的就是不一样啊。那么这个 我们的心地屡已成地，它变成了我们在那个地方耕耘，在那个地方生活，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行走，我们在那上头活动的一块心地。所以我心里的心地是什么，一定是自然而然就回应在我们的生活上所表现出来。所以各位，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不要以为说某些人能做到什么但其他人做不到，不是，我是讲人生的事功的成长上，你不要这么想。其实这世界里头有很多人，他没有这样，是他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他办不到。当然他想做这件事情他能办得到是不简单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他没有像他那样子的懂的那样子的成就，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的东西，并不表示说他办不到，他只是不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佛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万法唯心造，也就是万法唯事，就是你的事是什么就往那边走啊。我们刚刚举的星云老和尚谈的那个例子呢，就是事，就是他当时认为这些小孩子啊，他听这么久，他描述这个故事会描述到这个人哈、是在陆地，你不要吵他。另外人说哪里，他可能哈、还有怎么样，这里摸那里摸，就是这样子给你讹到哈、你到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然后你才又用那个草今天他的鼻孔的时候，他打喷嚏，然后他才会破口大骂。啊，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余习的事才会跑出来啊，啊，所以我们他告诉我们，其实你心里头其实像他这样的修行者已经很不简单了，他可能只剩下那一点点了，可是我们不是哎，我们可能要过鬼八哎，就是满腹啊，人家讲满腹牢骚，我们是满腹还有很多的这些啊夜市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不碰所以一碰马上就好像那个烟火啊一样，看你要点多少烟火都可以点上来一样啊，瀑布就点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大家他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上啊，透过一个实性，然后进入这个哈、心中方面如镜琉璃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以前的妙训屡已成地，那大家自地住，这就是你已经你的心地，你已经把它安排好了啊，这个就是你要住的地了。哎，现在住的地方，你看哈、住的一开始的时候的心是不是住的地哈、啊？我们再看啊。第三呢，心地啊，设之啊，具得明了，有履十方啊，那么这个夺无留哀，明修行住。你在地上当然就是要走路，就在那上面生活啊，所以就在那里生活的东西，你就这它就是修行了、所以啊，你已经知道这个心地，你设之在这个心地上啊，那么具得明了，你处处自然就明了，没有障碍，你就可以啊，那么有履十方。古人讲啊，说你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了，那么也就是说解跟行是不能分开来的，也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所知的东西之外，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实践，做一些啊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知，但是对于行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样重视，特别是待人接物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做人应该有的基本修为，尤其是EQ 的修为哈、这部分它是属于行的东西，它不太留意啊。现在还会这个弄到说回过头来哈、老师可以换学生可以换老师的哈、这个就是颠倒，你不觉得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这里讲不是上次不是有两个颠倒吗？一个众生颠倒，一个是世界颠倒吗？我们这个颠倒比以前颠倒的太厉害了，是不是？那好，我们不能颠倒，这是这个地 铺好了，住地住的这个地铺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在这个地上，你要在那里对吧？你能行走，是不是？而且要怎么样？要能够知，能够行，所以行啊。那么心地设置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你在这里游旅十方的时候，都无留碍，你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好像踏在这个平地，如履平地一样，那就是啊修行住。我们真的是在上面修行了。第四个，行于佛同啊，受佛气氛啊，如中音声入如来种，名声贵著。现在呢，行与佛同，我们的啊行动，我们所表现的，我们的出来的东西啊，跟佛没有什么啊两样。虽然不是已经是佛，但是至少已经跟他很接近。这里啊很有意思，在基督教的圣经里头，他会这样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必须如同神啊，你应如同神啊啊 ，you shall be as God， 你 you shall be as God， us， 就是，但是要弄清楚 ，you are not God， 你不是 God， 那是 us。那么我们常常讲，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用字也是一样啊，就是行与佛同，并不是你已经是佛了，但是你总是做了 us， 你要像他。那么受佛的气氛，说佛他能够感召我们，佛的种种的这个智慧，佛所告诉我们的种种的法，我们啊，那么能够这个跟他相应，我们能收受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中阴身入如来种，这中阴身入如来种，就是再解释一下的。我们人一脱体的时候，我们简单讲，它就是中阴身，进入中阴身了。可是你要知道，中阴身比你现在的这个肉身比起来的话，那中阴身比肉身呢是更不可控制的。为什么？你的肉身很简单，我只要窗户哈，把门锁着，你就走不过去。中阴身是没有受这个限制的。你在这个肉身有生之年，你所看的有些东西，你有一些社会的规矩，有些法律，有些应该有的东西，别人也都会看到的。但一进入中阴身，没有，就好像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只有你才知道而已。那心里面只要一念差错，那这个念这个事就往那个方向走，这个事就往那个方向走，或者这是往上头走或往下头走，往下头坠，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在修行里头啊，古德一直提醒我们，平常点点滴滴生活里头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内心里头常常很容易愤怒，你要小心。你内心里头常常内心里头啊、哦，还有很多的贪心，贪的啊、哦，那是看不到的。但是那个东西，只要一到中阴身的时候，那境界一出现，人家跟你讲说那边有金马糖啊滚，你别去哦，往这边走是金山，有金子可以拿，你要不要去？哦，平常想金嘛就想到光一样，那个时候一下子就相应了，就去了，不是吗？对不对？但是中阴身里头的金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可能是沙滩也不一定呢。结果你跑到沙滩里头去了，是不是变成寄居蟹了？也不一定。那以前寄居蟹还有一个壳，现在没有啊，只剩下那个叫什么？这我们喝的那种小罐子哈、啊，那个塑胶罐，所以因为供应身里头的那一边的这些东西，你所看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中阴哈、啊，在我们平常修行这个部分会这么重要？所以如中阴身入如来种，就是你在中阴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能够跟如来相应这件事情。 叫生贵，叫生贵主。为什么？你真的是高贵了，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往下掉，你是往上走，就是叫生贵主。贵就是尊贵的啊，这个贵并不是哦，我是贵族，我是什么东西？是指这个你很难得的意思了 啊，就是叫生贵族。你要住在这个尊贵里头才对啊。那么第五啊，那么既由道胎啊，那么亲奉啊绝因，人相不缺，民方便具足住。好，我生贵了。在人生里头我生贵了，可是我气的东西都方便具足，人相不缺。一个人啊，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的五官端正，这是人相，他啊、哦、这个长相他不缺。这算命里头是有其中有一个就是谈到这个人的这个五官啊长相啊的这个端庄不缺。但是那是这个方术的事情，在佛家里头讲的那个哈、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相不缺呢，是指这个人他的平常行持，他所用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端庄的。你想啊，长得什么样是一回事，但是那个人眼睛看东西，耳朵听东西，鼻子嗅东西，他都是端庄的，他的人相不缺。这样子的，即使他后来在就是再到人间的时候，即使还回到人间，他也是一样端庄不缺啊。但是佛他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问题不在你的长相，而是你这个用我们的六根的时候，你在使用，你住在这个石柱里头，你已经常随佛学了，那你端庄啊不缺的，那这个东西呢叫方便具足，所以到最后什么都具足啊。所以这个他由于道胎，为什么叫由于道胎呢？就是他能够啊自己啊在这个佛道里头种下了啊佛道的，就好像入了胎一样，然后展现出这个啊这个方便具足，那么这个人生呢，那么这个自己呢能够真正的有了这些觉悟。他觉悟什么东西？觉悟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这所有的世间的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投影，是不是？所以我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执着的这么怎么样，但是我也没有离开这里，但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展现菩萨的精神，在这里行六波罗蜜，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慈悲喜舍，他就是要你这样子啊。所以具足啊，这方便具足了，所以叫方便具足住。一个人能够具足这件事情不容易耶，你具足吗？不足。但是也有很多人，他觉得他内心里头原则上不会那么饥渴，他比较足。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跟各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南台科技大学以前是南台这个医技学院，再过以前它是专科学校的时候，那我以前这个到他们学校去开会，那他们学校啊这个开会开完了，那么这个学务长啊，这个李教授呢，就要说中间休息的时候，说我介绍你我们校园。这校园，哎，你看我们这一地方，这个树绿意盎然，多么漂亮！你我说是啊，那我们称它叫绿廊。我说绿廊，诗情画意。然后我进去一走下去的时候呢，看他那个绿廊底下。有那个这个水泥板，那水泥板上面有那个脚印在那上头，我就很好奇，说这个绿廊上的这个脚印上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我们这里服务满25年， 那对于学生啊，他在这里退休，他才够资格在这里踏一个脚印，拓一个脚印在这里。我说为什么？他说要我们的学生跟着前人在医疗的服务奉献研究上去努力，前人怎么走，后面要跟着他们的足迹往前走。我说哦，我觉得这很好。那么我就突然间说，那为什么不给他取得叫他知足经呢？知道这个脚印的小径啊。我说诶，他说很有道理呢，叫知足径，小径的径。嗯，突然间我又会问这个李教授，李本耀教授，我又问他，我说：“哎，李教授，你应该知足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他说：“知足一般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被你问住了。你什么意思嘛？他问我是什么意思嘛？”你到底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嘛？你刚提的知足经，现在突然间问一个知足是什么意思？你问，你到底是在问，要问什么？我说为什么称它叫知足，也不是讲知鼻，也不是讲知肚子，也不是讲知手，好像为什么知足？他说你这个问题太奇特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他说他实在很反应非常灵巧。他说郑老师，我是知道的。我想你会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一定有你的解释，你说说看。他把题目丢给我了，我说这个善来善问，你问的很也是对的。我的意思是，从禅觉法佛学的观点来看，你的脚踏在那个地上，你走到那个地方，你的心就要到那个地方。你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自然明白，自然清楚，而且自然没有障碍，自然没有虚妄啊！所以你就一切自然知道，你到那里的时候，你一切就会法喜充满，而且都会非常的欢喜。那叫知足，否则就不会知足。他说第一次听到这样解释，但是我非常喜欢。后来我回来就把它写一写，在报纸上把它登了。李教授很有意思，他把它剪下来引印给每一个学生读一读，说你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真的，如果踏在前人的足印上，心也要到那里，不是只有脚在踏，你才知道前人是多么的辛苦，也多么的用心，老师是多么的对学生是多么的发心的这些。所以这个既有道胎啊，那么清奉觉应，人相不缺，那么各方面就自然具足，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所缺。第六，容貌如佛，心相一同，明正心住。现在自己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我有如佛，所以那么这个心相也是让他像古佛的心一样慈悲喜舍啊，所以啊这个。正心住啊，这个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叫这个不退住啊，这个每天都不断的学习，每天不断的增长啊，那么这是我们自然就是一个精进不退啊，叫不退住。所以我们的心平常的居心宅心要注意，是一个不断啊往前努力，不断往前成长的。所以佛法实在是跟对现代人来讲具有很大的一个启发性。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你学的东西学一学，那你就用你以前学的东西就要一直用下去，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这个你说健康的知识，如果你今年假设是进入50岁，那我要告诉你，50岁的健康的知识绝对不是你以前学的那些够用哦，你一定要去看一下50岁以后的人应该有的健康知识才可以啊，所以你要继续学下去才可以，不是以前你那个健康教育考100分就保证你现在50岁的人你能够让你的身体弄得很好啊。好，健康是如此。 那其实平常生活中也是一样，你看有多少年纪大的人，你给他一只手机，他不晓得怎么办，他看他手机就害怕，他亮起来的时候两只手都在发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跟上去，他就会这样，没有关系，只要他跟上去啊，慢慢他就会好。我们的知识半衰期越来越缩短啊，你不同行业里头，如果你不是不断的继续去学习，踏在这一个宽广的宽博的这个，所以在你这个佛居上，你没有去学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跟上。半衰期越来越短，也就是说有一半不能用。啊，现在啊，讲是讲说工程的，学工程的半衰期只有两年，也就是两年没有进修。你就一半不能用，就是要准备要退职了，哎。可是如果你是学电脑科技，或者是生物科技，或者是通信科技那一类的东西，它的半衰期讲是讲半年，可是你如果去问实际上在做这个研发的人，你去问他说你们的东西有没有半衰期，他会眼睛张这么大告诉你，我们做研发的人如果有半衰期，我研发出来的产品谁买啊？因为落伍了，是不是？所以不可以有半衰期，没有。所以他一直跟上去，那你看管理上他不断的在改变，是不是？理财上不断的在做改变，法律上改变更大，尤其是这个地球大家彼此来往，那有些属于非讼事件的东西，那改变更大，所以你也不得不去留意这些事情，尤其是还有一些像属于啊有比较有争议的一些容易产生争议的，像智慧财产这一类的东西，那学法的人都必须一定跟上去才可以啊。那你说那这样我学文的最好了，读佛经哈、啊、是最好了，我们读得熟熟的。我告诉你，你读佛经，如果你不断的阅读，然后把人家新的研究发展，把一些东西还有新的东西你把它融回家，你要讲给谁听？你是讲给清朝的人听，还是讲给现代的人听？所以你知道这个居心它是多么重要。你讲你跟你现在能相要讲这个相应才叫的取方，叫的方便，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加一道桥过去啊。所以这个有好多人就跟我就问我说，老师，那你的东西有没有半衰期？我说有啊，怎么会没有半衰期呢？老师的东西半衰期也很短啊。我们做这个辅导或者是心理谘商咨询的工作，这个人的社会变化很大，所以你不能留在过去那个地方去谈话，谈不来的，根本谈不懂的。所以你要必须不断的保持，而且要不断的阅读，要读很多东西。所以没错，嗯，这个石柱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啊，不退柱。第八，十身临相，一时具足，名同真柱。十身临相，也就是我们保持了我们的这个本觉明妙的那一部分，就是我能够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清。啊，我们清醒觉察的，所以保持着这样子的时候呢，叫同真，没有成见，没有偏见，保持着一种对周生活、对周遭的事情的一种发喜，那这个东西叫同真。你看那个，不管是童男或童女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啊，那个儿童啊，哎呀，你听到他们的笑声，你就开心，你不觉得吗？我家门口的那个公园，早上就是国民小学的小孩子，那他们总是会来那边上体育课。那小孩子来的时候，在那里跑一圈，然后嘻嘻哈哈，听到那些，你就想着说，你的人生真的也要这样过才好。所以我就跟很多当老师的人讲，你每天看到这些小孩子，如果你来了看到这些小孩子这么皮这么难过，那你这个老师就输掉童真柱了。你就要看到说，哇，这些小孩子三个一来的时候会叫我老师啊，那个人会来跟我说老师你好，还是有的过来还要跟你讲老师你的包包裤子没有扣上去 很多好，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是儿童啊，这童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成见，他有比较多的欢喜，他的内心里头是那么的这个纯洁啊，那么的质朴。那所以这是童真住，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童真住。有童真住的人呢，法喜充满。第九啊，行成出胎，心为佛子，名法王子住。我们每天听经、读经、学习，总有一天，你现在在胎里头，总有一天你会怎么样？从突然间从胎里头出来，叫这个的叫法王子住，就自己已经成为法王子了，已经诞生成法王子了。这样你了解吗？对。前面这一段是努力的，但是你要知道，心里面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法王子，就是佛的弟子，也是佛的啊王子一样，法王子一样，是不是？我到哪里都有护法，我到哪里啊佛都会跟我相应，会照顾我。你想想，这多么欢喜的事情呢？所以这里叫法王子住。第十啊，表已成人，如国大王啊。分为国事，陈列灌顶，名灌顶住。这法王子慢慢长大了，你要觉得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像佛帮我们灌顶。佛怎么灌顶？灌顶就是在过去印度国王要传位给他的王子的时候，用象的牙啊，那么来装水啊，用金纸做的盆子啊来接。然后呢，因为牙装着这个水，这个水呢是特殊已经礼净过的洁净的水，然后在他的在王子的身上把它淋过洒过以后，从他的顶上洒过来以后，就是把他所有的障碍，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灌顶，然后这个灌顶表示他与佛是完全这个国王的权杖全部都给他。那在我们佛在佛教里头就表示，这个佛为这个人灌顶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打开了这个智慧了。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现在看了啊，就灌顶住。那么自己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觉得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佛，我们就灌顶的。所以你看看，你每一次啊，在这个上完了课啊。然后你在唱那三宝歌的时候，你去看看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你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里头，你每一次在那唱到“今乃知为此事真正皈依处”，你要注意，其实这些东西就等于你皈依佛、皈依法，你每一次唱过了就已经皈依了，你就已经在皈依，而且要每天都皈依，而且。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今乃至为此是真正皈依处，也就是啊像灌顶住一样，我们得佛灌顶一样。所以每一次礼佛啊，在佛寺里头早上起来啊，那么这个上这个啊这个早课啊，那么这个上堂，那么这呢就有如是真的跟佛相应一样。所以出来以后出坡，在走路的时候，就是踏在这个如来啊以及净土的上头啊。平常啊，待人接物所拥有的东西，就会觉得我是在住在佛的世界里头。这些东西荣获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啊如意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知道。我们的这一颗所住的这颗心，这个须弥山顶的这颗心是这样子的一次宽博，这样的自在，这样好的，而且我们是没有离开佛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啊，也就是我们看到他这里所讲的实住，人能够这样实住的时候，心里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自己就住在佛居里的时候，你去试试看，你会开心的很多。不止开心哦，你会感觉到好多的事情也这个明达了很多，好多的事情就是你要觉得你是住在那里。所以我总觉得 你进到这个道场，可是你要知道你的道场，你工作的地方也是你的道场，你的家里也是你的修行的地方，你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在坐在车子上或哪里都一样，但是你知道你是住在佛之广居里头，用这样来看，那么你的心自然就会欢喜的很多，也宽博的很多。所以这样子，你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方便法门呢？所以你看它每一节讲下来的东西，你看了、看起来打开来看起来好像有十个，但是合起来就是一个你住的那个佛宅，你住的那个豪宅。你的豪宅就是佛宅，不是我们外头买的那个两亿的，两亿的买不到这种豪宅，我们这无价之宝的豪宅。我们今天讲到这里。